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听众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5年7月23号，公元2018年9月3号，星期一。今天的主要新闻有：西藏流亡社区藏人团体为达赖喇嘛举办长寿祈愿法会，流亡藏人官方纪念第58个西藏民主日，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今天9月3号上午，西藏三区流亡藏人团体代表共同为达赖喇嘛尊者举办长寿祈愿法会。尊者感谢各方之余，不忘教导大家勤学佛法的真正含义。藏传佛教格鲁学派甘丹赤巴尊圣寺住持、藏人行政中央司政等与各方藏人一道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奉长寿佛事仪轨。除三区藏人协会之外，长寿法会祈请方还包括印度噶伦堡、大吉岭、甘托克等东北部各大藏人社区。
广大的江长老，
尊者在今天的法会上表示，各方保持坚贞盟誓，今天聚集在这里为我献上长寿祈愿仪轨，感谢大家。尊者指自己一直尽全力在维护继承讲说佛陀教法，并且将随信众一道祈愿再活到100多岁，为藏人及中国和印度佛教徒为主的众生之利益而再接再厉。接着尊者强调，那烂陀时期班智达透过智慧理路来延续佛法的功劳及意义，并指出藏文在延续那烂陀佛法方面所扮演的特殊角色。尊者说，自己同世界各地不同领域的专家人士接触交流数十年，经验告诉大家，藏传佛教最完整的记录了最优质的佛法，藏文也是阐释与学习佛法最佳的语言。如今越来越多人对藏传佛教感兴趣，并且开始学习藏语文，这些证明当年堪钦喜瓦措等圣哲将佛法介绍给西藏，千年来由藏人全身心的维护延续至今，这不但利益到众生，服务到佛法事业，同时也向世界展现了藏民族的杰出智慧。尊者呼吁大家要继承祖辈留下的珍贵文明。尊者表示，平时依靠空正见的帮助修持菩提心，能够保持内心永不气馁，因此鼓励信众也应当如此努力。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官方于印北达兰萨拉纪念第58个西藏民主日，司政指出近年流亡社区出现的区域教派偏执性，违背60年代藏人开始践行民主初期在尊者座前立下的保持团结誓言，因此呼吁大家要为大局着想。今天9月2号，第58个西藏民主日，藏人行政中央在印北达兰萨拉大成经院中举行了官方纪念仪式。印度国会下院议员昆瓦尔辛格、内阁司政洛桑森格、 与议会议长索南丹培以及外国嘉宾达兰萨拉桑俗约数百人参加了纪念仪式。斯政洛桑森格宣读了内阁声明，回顾达赖喇嘛尊者年少时便向往民主，在西藏设立推动民主化的机关，直至1960年9月2号在流亡社区创立了顺应现代的民主制度，建成代表所有西藏区域宗教与传承的议会。他说，如今流亡藏人享有的民主权利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也毫无逊色之处，但是近年来流亡社区中出现持区域与教派偏执心态，给藏人内部团结和谐造成影响的事件，这违背了大家在1960年于尊者座前立下的保持社会团结这一誓言。司政继续表示，过去6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残酷政策使得藏人完全无法享受基本人权，生活在恐惧之中。近期西藏传统雪顿节期间，当局在西藏派驻大量军警人员，各大寺院的僧侣未满18岁者均被强制送往中共政府设立的学校中学习，并以惩罚父母作为威胁。而且西藏学校的学生在假期被要求不得参加任何宗教活动，西藏的宗教自由受到各种限制，这些违反了中国自己的宪法与少数民族区域自治法以及国际人权法律。司政呼吁负责制定实施西藏政策的中共执政者们应该认识到，这些行为与习近平公开发表的佛教可以对中国的文明发展产生作用这一言论是相违背的。西藏议会议长索南丹培也宣读议会声明，指出西藏抗争的一项重要因素便是所有藏人保持团结。议会也再次呼吁中国政府放弃强硬政策，正面回应双赢中间道路，透过重启对话来解决西藏议题。达赖喇嘛尊者于西藏时试图推行民主改革，这一宏愿因中共入侵而受阻碍。尊者带领藏人流亡印度后，旋即于藏人社区着手推动民主化，建立民选议会。首批流亡议会成员于1960年9月2号宣誓就任，正式开启西藏的民主制。这一天因此也被设为西藏民主日。在尊者的不懈努力推动下，2001年藏人社区产生首位民众直选的首席部长。2011年达赖喇嘛尊者更将全部政治权责移交给民选领袖，民主制度在流亡藏人社区获得不断完善。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二天，课堂里的社会化和情绪学习与教育。达赖喇嘛评论说，什么是慈悲？慈悲是不是只是牺牲自己？慈悲也包括爱自己，爱护自己。所以慈悲并不是绝对的排斥自私的认知和行为，自私是任何生物的生存所必须的。但是自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认识到他人是自己生存的条件，在帮助他人的同时通过助人也有利于自己，这种自私就是智慧的自私。另一种自私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而在这过程中自己变得 恼怒生气，伤害自己的内心，这种自私就是愚蠢的自私。我们要的是既爱自己也爱他人的智慧的自私。有关社会化情绪学习的演示和解说深具启发性，特别是对于我们这些没有接触过情绪教育的成年人。情绪教育、情绪学习、情绪调控、情绪认知、情绪管理等等概念都相当新颖。事实上，儿童和青少年的社会化情绪学习在西方的教育界也是新生事物，目前仍在探索阶段，有许多领域尚待拓展和研究，对其正负两方面效果的研究也相当有限。听完上午的各种社会化情绪课程介绍后，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些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现实世界远非完美，相对孩子们学校之外的世界来说，社会化情绪教育是否有点理想化？这些孩子长大后是否会丧失自我保护的能力？显然，并非只有我们想到这些问题，很快就有人提出问题。这些为不同年龄段设计的社会化情绪项目，都是在学校里由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来进行的。学校的环境与课堂外的环境全然不同，孩子们在课堂里学会的各种技巧，是否有助于他们面对和处理真实世界的种种问题？是否需要同时教育他们的父母？教师们承认，课堂和学校的环境与家庭及社会不同，他们也想到过这些问题，并为此做过一些努力，其中包括为家长举办工作坊。遗憾的是，家长们对社会化情绪学习兴趣不高，很难得到他们的配合。当然，家长们由于工作家庭的压力没时间参与，他们正在考虑在工作地点举办午餐学习会，利用部分午休时间来对家长们进行必要的训练，目前尚未施行。不过，一位老师说，有的孩子回家后会把自己学到的社会化情绪知识和技能传给父母，也有孩子会运用课堂里学到的管理情绪知识和技巧来化解自己与家人的冲突。这一点让我想起尊者反复强调的一个观点：和平美好的社会从个人开始，有了快乐的人，才会有快乐的家庭，然后是快乐的社区，继而是快乐的社会。这一切都要从一个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开始。下午的讨论中，尊者的英文翻译土登金巴提出一个有趣的观察，他注意到，在印度的类似教育项目和美国的这些项目中，人们使用不同的词汇和概念。在印度，人们会谈论一些与伦理有关的概念，使用伦理、美德、利他等词汇，而在美国和加拿大，这些概念被忽略了。在课堂里使用的也是一套不同的词汇，如康乐、好心等等。以上收听到的是由丁一夫与李江林联合撰写的文章，第33届心智与生命研讨会记录第二天，课堂里的社会化和情绪学习与教育。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